失去丈夫的我原以为未来一片黑暗，上帝是孤儿寡母的上帝，回头看，这是一条恩典之路，我走了10年，上帝亲自怜悯看顾，拆毁了作为传统女性的我对丈夫的过度依赖，化作在基督里的爱和放手，教导我用上帝饶恕我的方式饶恕前夫，从自责、内疚、自怜、自哀、怨恨、恐惧等情绪里走出来，破碎的生命渐渐完整，儿子也在主里健康成长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恩柔和王东丽所写的《丈夫外遇离婚后我成了婚姻咨询师》。我出生在山西省的一个小村，原生家庭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。我和前夫是在大学认识的，我上大学的第一天，他是接我行李的高年级师兄，后来发现他和我同一个县同一个学校出来的。大学期间我俩并没有谈恋爱，1993年他考研到北京后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，再次联系上已是1996年。我俩通了两次信后，他邀请我到北京来玩，半年多就结婚了。其实我们实际的接触只限于校友、大学同学一起聚会，我对他真实的性格和价值观了解不够，我就看中他很努力，学习认真刻苦，虽然家庭贫穷，但追求上进。他常说，我很像他妈妈，很善解人意。他说，我们有共同的经历，这是婚姻很重要的基础。现在，我做了婚姻家庭咨询师，才明白这样的婚姻基础并不牢靠。当时进入婚姻太仓促了。我们结婚时只有两张折叠床，两床均用棉被，住在他们公司一个三居室里8平米的一间房。但我很感恩，觉得终于有一个爱的人，有一个家了。他认为他在婚姻里的责任就是赚钱养家，其他的根本顾不上。我自己也是传统女性，他要加班我都同意，完全不顾自己的需要。我怀孕8个多月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在深圳。那时候他其实也有纠结，我就说，生孩子的事儿，男人也帮不上太多忙，咱们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有个发展机会不容易。我们婚后2年就有孩子，后来公公生病，我们又接过来照顾。公婆跟我们住了差不多10年，还要供他弟弟上大学。那些年我非常忙碌劳累，家事和工作加在一起，自己消耗得非常厉害。2000年前夫要自己做公司，我也很支持。合伙人的妻子还担心男人有钱会变坏，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过。丈夫特别感激，说，哎呀，老婆你真好，我如果以后挣了钱，一定回来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但经营这个公司2-3年后，到了2003年，我就感觉不太对了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他妈的再跟不上我的层次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当时我听了挺伤心的。他一会儿说我瘦，一会儿嫌弃我不会穿衣服，买东西买得不够品味之类。其实家里开销很多，我不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。2005年他开始跟我闹离婚，我只是认为是他看不起我了，但从没想过他会有外遇。7月一天晚上，我拿起他的手机，看见一个短信。他对你好是想留住你，我也没有想过破坏你们的家庭。看到这个短信，我整个人就瘫了。这么多年相夫教子，公公得病我一个人操持，还要上班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。以前我看地上是天堂，看人是天使。现在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，都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，不敢做好人，也不愿意做坏人，出去伤他我又舍不得，我的人生整个崩塌了。 七月发现丈夫外遇，到了十月，我读在职研究生时，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。我们2004年一起出去玩过，他说过他是基督徒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字深深刻在我的心里。我跟他说我快离婚了，丈夫有外遇，被我知道后干脆离家了，这些我一直自己扛着。而这个同学真的来看我了，我就使劲哭呀。他说有一位上帝可以救我，当时我就想上帝在哪儿呢？还有人能管我吗？到了圣诞节，同学就邀请我参加圣诞活动。那天早上我和前夫谈我们之间的事，他说如果我既不离婚，同时也允许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最好。我当时顺着他就模糊地嗯了一声，立刻就看到他两眼放光，我的心真的凉了。圣诞活动中，同学把我的情况告诉大家，大家一起为我祷告，祷告时我哭得稀里哗啦的。那么长的时间，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承受这些，也不愿意跟人讲，不敢跟我父母讲。当他们为我祷告时，我可以自由地为所有的痛苦来哭。然后一个阿姨给我讲信仰，我很安静地听。她说，你是不是听懂了？我还没全明白。后来她说了一句特别触动我的话，她说，这位上帝是主动的上帝。你可以祷告说，阿姨信的这位上帝，你向我显现。我说，这个好，这些话记住了。那段时间，人状态很差，常常失眠，觉得未来一片黑暗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。后来我回到家后就说，阿姨说的那位上帝啊，如果你在，我睡觉去了。我就去睡觉了，早上醒来觉得自己还活着，就说，阿姨说的那位上帝啊，如果空气是你造的，谢谢你。去上班的路上我又说，阿姨说的那位上帝啊，今天太阳真好，太阳如果是你造的，谢谢你。就这样慢慢有一点平安和快乐的感受。那段时间一直陷在混乱中，越想越想不通，自己在家庭中花很多精力担起做儿媳妇、母亲、妻子的责任，怎么会换来这样的结果？用逻辑推，完全推不清楚。想起我前夫说过，其实你看皇帝，有的皇后特别好，但皇帝还是喜欢贵妃。信主后才明白，人真的是罪人，男人是贪心的，他觉得你好，你对他好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他管不住自己。而传统女性进入婚姻，特别愿意承担家庭责任，花很多精力，却不明白自己是有限的，最后把自己耗尽，也尽不好真正做妻子的责任。对夫妻该怎样经营关系不了解。其实不管丈夫挣钱多少，多么忙碌，都应该邀请他参与家庭，参与做父亲的角色，让他享受家庭参与的感受，也应该关注丈夫的需求，及时调整自己。圣诞节活动之后，我就去参加教会聚会，第一次听讲道，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但是在唱一磅十架歌时，听到我今来一磅十架，我贫困软弱盲目，我的心很深被主抓住，我就哭得不行，感动得不得了，心里就说，我心真是软弱无力啊，真有一位上帝可以托住我。2006年4月的复活节，我受洗了，受洗做见证时，我说很深体会到上帝对我的爱，他及时地托住了痛苦的我。我刚信主没多久，就到处问别人，谁经历过婚姻的问题啊？一个婚姻破裂又修复的人对我说，哎，男人啊，都不是东西。我听了这句话不太能接受，我觉得信主了，婚姻修复了，为什么不感恩呢？后来又问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婚恋专家，他说，不信又不愿意同住的，离去就离去吧。我当时听了，这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就开始自己去求上帝， 进食祷告100餐，到了97餐时，我刚跪下，上帝就说，孩子，你不要看结果，你要让他们通过你看到上帝。虽然那时我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但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哇，上帝跟我说话了，上帝管我，上帝对我的经历有心意。信主差不多半年后，我接到了第一次离婚起诉书，有点傻眼，但信心很大，相信不管经历什么，主都会给我力量。去应诉的头一晚，读到经文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要知道我是为你征战的上帝，我就特别安稳去睡觉了。第一次前夫提出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，由于我不同意离婚，法官就没判。前夫非常愤怒，说，你他妈不同意，哪天把你杀了。那天他头发很长，胡子拉碴的，也没修理，脸上表情僵硬，没有一丝笑容，充满了仇恨。我心里居然没有怨恨他，只是难过，看着面前这个曾亲密共处近10年的丈夫面目全非，才深深体会一个人被罪捆绑是多么可怜和可怕。第二次被起诉，他提出的理由是我有信仰，跟他没有共同语言。他留着我发给他邀请他回家参加圣诞节活动的短信，来证明我们实际处于分居状态。我当时也说他，如果你说是有外遇，我看你也是个男人，你总是找我的问题。第一次应诉时，我请了律师，我发现法庭上相当于律师在打仗，大家都拿刀想赢。后来我看到圣经里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听凭主怒，你要为逼迫你的祷告，为凌辱你的祝福。第二次应诉就真的不想在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下再挑起征战，我就没有再请律师。我真是看到法官和法庭解决不了婚姻问题，只会按着法律办事，很难优化一段关系或减轻婚姻的伤害。我心里想，上帝就是我的律师、法官。第二次上庭，因为第一次他没带离婚需要的资料，法官说，想离婚想疯了吧，来法庭都不带东西。教会有个姐妹陪我进食祷告后一起去的，她跟我丈夫说，你看恩柔她真的不容易，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，你就不能给她一次机会吗？她眼圈红了，说，我也不愿意这样，分居3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柔软。失恋的过程很痛苦，最后一次去法庭的日子到了，我开始不想去，我想我这样忍耐了3年，结果还要被告上法庭，我开始跟上帝摔跤。那一年我每天早上都坚持去教会晨祷，那天就不想去了，但圣灵一直催逼我，最后去了，结果那天放的赞美诗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我就知道我这些经历中有上帝的计划，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不上十字架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今天你如果让我走这条路，我愿意。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后来我自己一个人去了，法官问我同不同意离婚，我只说，我们结婚时只有2张折叠床，2床军用棉被，是为了人，不是为了财产，现在也一样，一个家不容易，还是希望不要离婚。我基本什么都没说，不愿与丈夫争什么，主也知道我软弱，问题问得太复杂我也不会回答。整个过程法官基本都是问我前夫给孩子多少抚养费，如何给等等。谈到房子时，前夫一开始说分给我现在住的房子中的一间什么的，法官让我暂时出去回避十几分钟，等我再进来，他就把房子都分给我了。一个半月后，我拿到离婚判决书，打电话给他，你是想要这个结果吗？如果你不想要这个结果，我再去上诉。他说，当然想要这个结果。我说，那好吧，那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，都不容易，好好走以后的路。我拿着判决书从海淀法院走回公司， 一坐在办公桌旁就开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。一个姐妹发给我一首《恋我更新》歌，慢慢的我释然了，我该努力的都努力了，回头看经过的每一步都是有福的。在被试炼的过程中，其实很不甘心，但同时知道有一位主为我上了十字架，又很感恩。当时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情况如何，听到判离后，他问我，你还信主吗？我说，当然，如果我是为了婚姻信主，我的信仰也是枉然的。失去丈夫之后，神医治我，使我脱离破碎的婚姻带给我的自怜、自责、内疚、悔恨等情绪。不仅如此，主还赐我智慧，让我把儿子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他的生命经历父母婚姻的痛苦依然得以保全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神使我的痛苦成为别人的安慰，还呼召我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师，去帮助那些也经历婚姻痛苦挣扎的人。离婚那一年，儿子10岁，前夫在我们判离大约1-2个月后就和外遇结婚了。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，我抱着儿子陪他一起哭。哭完以后，我对儿子说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饶恕爸爸。儿子同意了，我陪着儿子流泪祷告。祷告完了，我对儿子说，爸爸不认识主，他不知道他做的事，我们要学习来到主面前饶恕爸爸，为他能认识主祷告。我和前夫开始分居时，儿子7岁。从分居到最后离婚的那3年，儿子的状况变得不太好。他以前学习成绩很好，很爱笑，老师也喜欢他。分居第一年，有一次我带儿子出去玩的时候，给他拍照片，发现他没有一张有笑容。发现这个，我当时就哭了。儿子成绩下降，去教会主日学也经常哭，情绪波动非常大。每次儿子哭，我就抱着他，让他哭，一点儿也不责备他。我知道自己无法决定儿子的情绪，我能做的是去理解他。这么小的孩子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经历父母分离的痛苦，他就通过这些哭闹来释放。我就对儿子说，没事，你想哭就哭。刚离婚时，我希望前夫能参与一些教养孩子的责任，但他不那么乐意。我和公公婆婆一直相处不错，和前夫离婚后，他为公公婆婆在我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，这样婆婆有时能帮我看看孩子。但我知道，男孩如果只有妈妈和奶奶带，又带有父母离婚的心理创伤，再加上学校大部分老师都是女性，容易女性化。老师常常给我打电话说，这么聪明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能好好听课完成作业。我每次都忍耐着这样的数落，接完电话就在上帝面前痛哭，然后向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怎么办呀，孩子怎样才能好起来。我想上帝就是孩子最好的父亲，知道如何教养他。我为儿子的祷告特别多，每天晚上陪儿子睡觉前都按如何为孩子祷告那本书来祷告。我也带他读圣经史话，给他讲圣经故事，教儿子骑自行车、玩滑板，这些适合男孩子的活动。我有意识地给儿子报一些男性带的夏令营，比如科技、棒球。我还祷告希望他周围有男性的老师，不久他真有了一位男的班主任。主也纪念我们母子生活的需要，离婚判前夫每月付儿子1000元抚养费。儿子上初中时每年学费需要4万，前夫说他交了学费后就不再付抚养费，其实就他的经济实力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我有点生气，想他一天到晚都挑我的毛病，做了点事就推诿责任。祷告后我安静了，不想再争。结果第二个月，老板就给我涨了1000元工资，正好是抚养费的数目。我开始去教会就带着儿子，他说，妈妈信的主肯定就是好的。 我常常和他谈上帝，带他祷告，参加主日学。通过这些，我希望儿子不要过多纠结于自己多可怜，让他心里更积极，清楚我们是得救蒙福的人，让他有正确的态度来接受父亲离开的状况，专注在基督里成长。他自己也经历了神对他的保守。12岁时，儿子受洗。儿子告诉我，他的好些同学从初中起就很叛逆，不与父母沟通了。儿子会指出我的不对，比如他提醒我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框别人等。很感恩，我们母子一直可以很好的沟通，也会彼此代祷，为他的父亲祷告。前些天，儿子突然问我，妈妈，我是不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？我对他说，你是个有福的孩子，你看你7岁就认识主了，这么多年主拖着我们走过来，妈妈30多岁才认识主，你是蒙福的。儿子又问，那也还是有波折的。我回答说，那是当然的，要不是上帝拖住咱们，这些年咱们也不能走到现在的光景，你经历的这些以后会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儿子现在已经从小学生长成1.83米的高二学生了，幽默活泼，正义感比较强，有自己独立的思想。2016年准备高考。前面提到我到处找人去咨询婚姻问题，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我就是想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婚姻，我的婚姻为什么会走到如此收场。我自己天天趴着查考圣经里所有关于婚姻的内容，买婚姻类的书也特别多，一报一大摞。后来又开始参加一些培训，这些学习本来是想解决自己的疑问，后来却被上帝转化成了服侍别人的装备。2006年7、8月，我受洗差不多4个月后，我看《做门徒的代价》这本书时，领受到一个感动，在婚姻家庭方面服侍别人。我不太敢相信，我当时说，主啊，我还在受苦，我经历的这些恐怖事情还能有用啊。过几天我又看到一段经文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第三次是主借着标杆人生第25篇，借着患难得改变，让我确认了自己的呼召。后来主一直把我带向这个呼召。2007年我就开始带领女性小组，2008年3月开始带亲密之旅的课程，2009年拿到家庭婚姻咨询师证，2010年开始做个案辅导。因为我的经历，我更多服侍的是婚姻出了问题，丈夫有外遇的家庭。我明白主在使用我做安慰人的器皿，去体会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遇到有类似情况的女性，我会先接纳她的感受，伤害是真实的，然后慢慢地让她面对问题，面对自己。由于我服侍的人中未信者不少，我会把圣经里的原则变成他们听得懂的话讲出来。比如丈夫出了问题，我教他们不是单单定他罪，只顾指责，而要学习转换角度。这种时候，女性常常情绪很大，巴不得去打人报复。我会告诉他们，其实说穿了是他落水了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。他落水了，还是他在伤你？能明白他是落水了，他需要被救，而不是被指责，这样就容易饶恕，也不容易让情况更恶化。另外，这时候也会有声音说，你看他伤你，肯定是你的原因，他为什么对你那么不好，就是因为你不好。这会让那个受伤的人更受伤。当时我最大的愤怒，也是我前夫说，我这样，你要负一大半责任。犯罪的人就是犯罪的人，受伤的人就是受伤的人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然后我会引导他们来面对自己，看到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哪里，有的是建立在男人身上，有的是建立在自己是好人上，有的建立在自我的骄傲上。我以前常说， 你看，我自从出嫁，又没嫌他家穷，我那么认真支持丈夫带孩子，我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啊，越想越愤怒，然后就数算自己做得多好。慢慢，人就陷入受害者情节中，自怜自艾。有时那种情绪会让人巴不得去杀人放火。公益在哪里？我要实行公益。所谓的好人，就像我以前服侍家庭、孝敬公婆，这些都是真实的，但却成为我的资本，看不起别人。你看我多好呀，我是好女人，不像别的女人。你就应该肯定我，你不肯定我，我就生气。我经常说，好女人常常看到别人不好，就看不见自己需要向别人学习的部分，说穿了就是自我敬拜。你应该对我如何如何，能看自己更清楚，容易从受害者情节中走出来。婚姻很深地彰显出一个人的本相，更清楚照见一个人的罪性。许多未信主的女性在婚姻中常常有许多抱怨，就是不明白这个真理，造成关系的危机。而我以前没意识到，人不是天使，而是罪人，没能及时调整好自我成长，把自我的价值寄托在对方身上过多，最后很容易被家庭和对方左右。儿子上四年级以后，他爸爸开始想参与儿子的教育。由于我比较关注儿子的生命成长，关注他心灵的需要，他爸爸就指责我尽关注大而空的东西，不抓儿子的学习成绩。我虽然尽量尊重他，孩子需要父亲，但我也清楚明白地和他沟通说，不要总指责我，我们都是为了儿子的成长，要彼此搭配。丈夫看到我与以前不再一样，也能较少指责，而接受了我的建议。我后来也看到他身上很美好的部分，也接受了他对孩子教育的提议。如今他做父亲越来越尽责，和儿子相处得很好，儿子对他父亲也很尊重，这都是上帝的怜悯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苦是苦过，没有那些苦，我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。我的故事虽然与苦难有关，但在基督里，这些苦难最终变成了信心的翅膀，化为了认识主十字架上完美救赎的福气和自我成长的喜乐。好了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境界有声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